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4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谴责北京不择手段，大踏步倒退。德国媒体称，中国不谈论国家以非法治手段对待范冰冰，企图对计划无组织网络攻击。荷兰驱逐4名俄罗斯特工。普京访印，俄印将签署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协议。中美贸易谈判崔天凯指美方诚信不足。欧洲议会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欧盟预料将否决意大利的预算方案。美国制裁石油业即将生效，推动油价上涨。印度首次向缅甸遣返罗兴亚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荷兰政府在周四宣布，荷兰的情报机构4月成功防范了俄罗斯企图对禁止化学组织发动网络攻击的行动以后，将4名俄罗斯特工驱逐出境。法新社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周四指，荷兰此举是针对俄罗斯的反宣传活动，而进化武组织的发言人也证实，荷兰情报部门挫败了针对该组织的一次网络黑客攻击。据法新社称，一些西方大国近来不断指责俄罗斯军工情报部门近年对这些国家展开网络黑客攻击。美国的司法部门就宣布起诉7名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工，包括荷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指责这些俄罗斯特工在克里姆林宫的授意之下，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网络攻击行动。被美国司法部门起诉的俄罗斯特工就包括被荷兰驱逐的4人。据荷兰政府方面披露，俄罗斯方面在位于荷兰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隔壁饭店停车场停放了一辆满载电子设备的汽车，以图侵入这个组织的电脑系统。荷兰国防大臣白勒菲德在记者会当中说，荷兰政府认为这些情报人员所从事的活动令人极为担心。他还表示，这类反情报的作业一般我们都不会对外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抵达印度，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法新社消息，普京此行旨在与印度方面签署组织50亿美元的 S-400 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约，而印度也可能购买4艘护卫舰以及200架直升机。这笔军售预料将引起美国、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不满。据法新社报道，普京于当地时间19时抵达印度首都，陪同普京访印的包括多位俄罗斯政府的重量级人物，而普京预计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并且共进晚餐。尽管印度向俄罗斯采购武器可能被美国制裁，克里姆林宫在普京访印之前表示，此行将主要是双方签署50亿美元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美国上个月以中国军方采购 S-400 防卫系统以及苏-35战机为由，制裁了一名中共中央军委装备部的发展部的官员。据称，印度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欧洲议会的议员周四谴责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规模任意拘留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行径。法新社消息，欧洲议会并且通过了议案，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士。欧洲议会周四在斯特拉斯堡总部召开会议，会上有10多位议员轮番上台，要求中国停止压迫宗教自由。最后全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有关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大规模任意拘留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紧急决议案。决议表示，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政府加大了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法治的敌意行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族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到任意的拘留，严重限制了宗教活动。在美中贸易因贸易战陷入低潮之际，中国外交部宣布，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8日将访问中国。蓬佩奥此次访华被视为是美中高层近期难得的交换意见的机会。另外，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中美贸易谈判美方诚信不足。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在周四亲自出面，严厉指责北京自由程度的倒退，实施经济侵略和军事的恫吓。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副总统彭斯几乎使用了几周来美方指控中方的所有话语，但更全面、更严厉。彭斯指责中国正使尽全力试图影响美国舆论，干扰美国11月份的中期选举，并由此影响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环境。彭斯指责中国干预了美国民主，坦率地说，特朗普总统的领导正在奏效，中国希望美国有个不同的总统。彭斯演讲中提到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但他指责中国比起俄罗斯更糟。跟中国正在美国各地所做的事情相比，俄罗斯正在做的事情是小巫见大巫。北京正以各种幌子和宣传机构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政策的看法。彭斯说，中国选择打击的美国的众有 80% 以上曾在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总统，如今中国希望把那些选民调转过来反对我们的新政当局。彭斯说，我们仍然希望与北京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彭斯随即转向美中贸易战，他指责北京进行经济侵略，偷窃美国技术。彭斯证实，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得不到中方实质性让步，美方将在已经课征的2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基础上再增加一倍。除经贸外，彭斯在其他方面口气也很强硬。他举例，中国军舰逼近美国军舰不到45码，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挑衅，但是美国不会被中国吓倒。彭泽还指责中国在全世界推行债务外交，扩大影响力。彭斯还指责中国没有民主，他说台湾是所有中国人的榜样。
中国德国媒体表示，中国并不谈论以国家以非法治手段对待范冰冰。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影星范冰冰因逃税被罚巨款以及重又露面社交媒体的消息引起了德语媒体的广泛关注。新苏黎世报、奥地利标准报、南德意志报等都做了报道。奥地利信使报称，这是中国最富电影明星的升起和陨落。德国广播电台指出，随着范冰冰重又出现，影视界逃税成了中国媒体和网络热议的话题，但国家权力的恣肆妄为却没有人提及。中国根本就不讨论国家以非法治手段对待范冰冰，不谈论她没有被公开起诉就被扣留并被失踪的事实。一位杭州女大学生通过翻墙进入台湾媒体的网页，才获悉范冰冰被软禁。外国媒体全都对范冰冰失踪进行了各种讨论，但中国的新闻全都受到国家监控，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南德意志报写道，中国一般总是失宠的政治对手、企业家或干部被失踪，怎么现在全球著名影星也开始被失踪了？范冰冰是国际影星，但她现在也成了财富和权势都不能使人超然于共产党之上的证明。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制裁伊朗石油业即将生效，推动油价上涨。请听方华的介绍。
美国对伊朗石油业的制裁马上就要生效，推动油价上涨，使指标油价升至四年的高点。路透社报道说，石油交易员纷纷压住明年美国原油价格可能大涨至每桶100美元。直到最近，很多人都还认为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美国的产量增长创纪录，而且全球的需求也相对平稳。国际金融协会表示，9月份伊朗石油出口总量已经从4月的每天280万桶下降到了每天200万桶。对伊朗有多少原油出口将受到影响的预估范围为每天50万桶到每天200万桶。围绕影响的不确定性最终将促使油价上下波动。有分析师指出，过去两周内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就连印度和中国等石油消费大国也将从11月开始暂停进口伊朗原油，因此这些制裁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有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佩克和俄罗斯将试图补充短缺的供应。美国原油产量目前处在创纪录高位的每天1110万桶。但在亚洲，美国原油还取代不了伊朗等级的中东原油。 就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国际法院周三作出裁决，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部分与人道相关的产品的制裁。伊朗今年七月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重启制裁违反了伊朗与美国于1955年签署的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要求国际法院采取临时措施，促使美国立即停止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宣布，美国废止早已过期的与伊朗签署的条约。蓬佩奥说，我宣布美国废除1955年与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该条约早在39年前美国和伊朗断交时就已经过期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前往法国的东部，他周四在和民众见面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引发了争议。马克龙说，如果民众别那么多抱怨的话，国家就会更好。马克龙的这句话受到广泛的评论，不屈服的法兰西政党国会议员埃黑克·高凯勒就这句话向本台表示，
我感觉每当马克龙要重新站稳脚跟的时候，他就出差错。这可能还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的。他的个性和法国第五共和的皇权特点很相配的。很显然，马克龙认为我们还是处在皇权时代，他面对的都是他的臣民，所以他不是批评，就是说两句好听的话。在马克龙身上还有一些受虐狂性质的东西，这让他越来越糟。这也是他所谓的说真话吧。如果这真是他的真心话，那更糟糕。也就是说，他蔑视失业的人，蔑视退休人员，蔑视公务员。如果这是他的真心话，我也相信他真应该放弃成为共和国总统，没有人强迫他要他当选的。
印度首次向缅甸前访罗西亚人，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中美爆发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目前正处于举世闻名的黄金周期间，飞往美国班机的乘客人数少于往常。就此，本台法广常驻北京法语记者拉加德与中国旅游业界人士做访谈。目前还很难从数字上评估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贸易战的冲击，但趋势很显然，北京旅游业界人士认为，前往美国的中国游客人数有所减少。携程旅行网的刘先生向本台法广常驻北京法语记者拉加德做了如下个人解释。他说，
2017年呢，美国位列国庆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境外目的地呢，排名第五。而今年呢，美国的排名呢下滑到第八位。那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呢，是与其他的目的地呢增长显著有关。比如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韩国，同比去年的报名人数呢都有显著的增长。而美国呢，由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上涨、签证收紧等因素，今年国庆增长情况呢不如排名靠前的目的地。
另据天巡网，黄金周期间飞往美国的机票预订与去年南华早报的数据相比大幅下滑 42%。 另一数据显示，今年头三个季度飞往美国的航班减少 17%。 日本、泰国和香港现已成为受中国游客在十月假期中喜爱的首选。据介绍，中国游客目前仍是赴美开销最多的游客。2016年的数字显示，297万中国游客在当地花费了330亿美元。
朝鲜副外相崔善基周四抵达北京进行访问。据韩国媒体报道，日前陪同外相李荣浩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务省国际机构副局长李东日到机场迎接崔善基。崔善基在机场贵宾室停留了50分钟，很可能与李东日就联合国大会期间的情况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卡瓦诺被控性侵，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籍的主席格拉里斯在周四表示，联邦调查局对卡瓦诺所做的新调查没有发现能够证实他曾经犯案的证据。共和党方面表示，周六将确认卡瓦诺的大法官人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周四表示，日本的财政以及货币政策捉襟见肘，能够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冲击的空间并不多。欧盟预料将会否决意大利的预算方案。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多年来未见如此大规模联合行动。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周四一致谴责俄罗斯制造了近年来重大的全球性网络攻击行动。俄罗斯前间谍英国遭毒害，引发的类似冷战气氛在蔓延，而且更加浓重。西方各国之所以如此紧急联合行动，与俄罗斯四月份网络袭击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禁止化武组织有重大关系。荷兰周四宣布驱逐四名俄罗斯间谍，美国司法部同日宣布将对七名俄罗斯间谍剔除起诉。美方起诉的间谍包括四名被荷兰驱逐的间谍。除了袭击国际禁止化武机构的罪名之外，美国起诉俄罗斯间谍的罪名还涉及近年来俄罗斯黑客对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国际足联、对国际田联以及对于国际体育法庭以及其他美国和加拿大的30多个机构的网络剽窃行为。这还是第一次，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戈鲁乌、克里姆林宫被伦敦特别的点名。英国周四首先向俄罗斯开火，之前英国已经指责俄罗斯当局毒害了俄罗斯前间谍和他的前来英国探望父亲的女儿。英国外交部周四发表文告，指责这一黑客攻击无法无天。在俄罗斯军情机构戈鲁乌指挥下，俄国黑客干扰美国大选，破坏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干扰乌克兰奥德赛机场政策运行，给无数人也包括俄罗斯人造成难以计数的损失。英国揭露此种举止，以凸显俄罗斯根本无视国际法及已经公认的规则，不计后果不受惩罚的行动。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英国将同盟国一道揭露并且反击俄罗斯军情机构破坏国际稳定的举止。随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分别发表讲话，揭露俄罗斯军情机构戈鲁乌蔑视国际法和国际通行的法则。澳大利亚揭露俄罗斯的做法不可容忍，澳大利亚政府发表文告表示，俄罗斯军队及其他的臂膀情报机构戈鲁乌应对一系列恶意攻击负责。坎培拉表示，网络天地绝非野蛮天地，国际法同样适用于这一领域。加拿大渥太华当局揭露俄罗斯极可能是窃取位于蒙特利尔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内部资料的黑手。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四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军情机构的行为是挑衅行动，这意味着俄罗斯蔑视国际禁止化武机构规定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四在布鲁塞尔声明，美国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下反击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美国希望其他成员国如同英国、丹麦、荷兰、拉脱维亚等国一样，向北约提供俄罗斯网络攻击的材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周四则要求俄罗斯停止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举止。荷兰方面详细披露了俄罗斯间谍如何在位于荷兰的国际禁止化武组织居住的一处宾馆的停车场部署备有电子侦测设备汽车的经过。这件事发生在四月份，正是国际禁止化武机构调查前俄罗斯间谍和女儿在英国中毒事件的时候。几乎同时，在叙利亚发生了一起化武攻击，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军队制造了这一事件。荷兰与英国情报人员在这辆汽车里发现几名俄罗斯间谍，一个手提电脑，一张从莫斯科飞往国际化武机构所在地的发票。而且这部手提电脑与巴西、瑞士、马来西亚都在联网。荷兰在英国协助下查清了俄罗斯间谍的身份以及指挥间谍行动的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荷兰方面指出，俄罗斯间谍4月10日抵达阿姆斯特丹，手持俄罗斯外交护照，第二日对国际禁止化武机构所在地周围先行侦查。两天以后，俄罗斯间谍将租借的一辆标志牌汽车安置在上述国际组织居住的宾馆停车场。在这辆汽车的后车厢装备着电子设备，可以拦截国际禁止化武组织的网络信息以及上网的密码。欧美多国一致行动谴责俄罗斯，证实了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不过，法国《世界报》的分析认为，要指明谁在后面指挥网络攻击，从技术上来讲非常复杂。上述欧盟国家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动，希望以此打消俄罗斯继续在全球范围进行网络攻击。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陈日军枢机主教愤怒反对北京与梵蒂冈之间的协议，这是10月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香港前主教陈日军认为中国天主教徒感到受到了背叛。书名 Flowhouse 的商逆的这篇文章写道，在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就任命中国主教达成协议10天之后，香港前主教陈日军枢机主教大喊说这是背叛。他在他香港的家里把手臂伸向天空叹口气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气愤地说，中国地下天主教徒感到受到了背叛，一直打压地下教会的中国政府从今以后将是在罗马教廷的帮助下打压地下教会。因为北京与梵蒂冈在9月22号宣布的其内容目前仍然保密的协议，理论上应该让中国天主教的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融合在一起。中国天主教官方教会由共产党控制，对官方神父和主教的所作所为进行密切的监督。官方教会的70位主教中的7位没有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自协议公布以来，所有人都受到了教皇的原谅。一些已经退休或者在中国警察手中失踪的大约30位其他主教则拒绝与中国爱国教会有任何的联系。协议的支持者，比如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耶稣会本读维尔曼德则认为，协议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继续不做任何改变就是支持主教们之间的分歧。不过他也补充说，最艰难的工作现在才刚刚开始。维尔曼德认为，该协议的秘密性及其临时性应该允许在使用的过程中继续对协议进行微调使用，但这是有风险的。自1951年以来，中国和梵蒂冈没有外交关系，但是自2014年以来，中国和梵蒂冈一直就外交关系问题进行激烈的秘密谈判。文章继续写道，陈日军主教宣称，中国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徒们非常伤心，他们感到迷茫和被遗弃。有些人认为留在地下教会并忠于教皇而遭受苦难，他们不会与官方教会的爱国会妥协。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些受到威胁，有些被关进监狱，现在他们则被告知要走出地下教会，他们的牺牲没有任何用处。86岁的枢机主教陈日军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激烈反对者和地下教会的狂热捍卫者。他表示，他将永远会服从的教皇方济各，对中国的共产党人一无所知。他还说，教皇的中国梦只是一个梦。陈日军主教指责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枢机主教推动北京和梵蒂冈签署这一协议是为了获得个人荣耀。自教皇方济各上任以来，陈日军枢机主教就被排挤出了罗马与北京关系的顾问圈。对此，陈日军枢机主教倍感酸涩。文章继续写道，希望保持匿名的一些中国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指出，梵蒂冈已经给予了很多，但得到的回报却很少。一位前中国传教士说，37名未被北京承认的地下主教在协议中没有受到考虑。 罗马教廷的代表也没有坚持让他们得到认可。对这些主教来说，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他还遗憾地说，罗马没有谈判释放被监禁的主教和神父。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级部长李尚福中将9月20日遭到美国国务院宣布实施制裁，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件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领导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中国2017年购买了10架俄制 SU-35 战斗机，2018年采购了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是美国方面第一次制裁中国军队的重要部门和高级将领，开了个很坏的先例。我们气愤的是，华盛顿如何能够这么随便就宣布对中国军队的制裁？他们的态度中包含了一种危险的不严肃。如此处理两个大国和两支军队之间的关系极其不负责任，有种难以置信的轻率，还包括对自我力量的迷恋。这一切都与越是超级大国越要多一份规矩和谨慎的政治定律严重不符。美国正在从根本上颠覆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原则，用其力量强行把国际规则重新塑造为完全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体系，美国优先，在强制推进。华盛顿不惜为此采取一些越来越具挑衅性甚至冒险的步骤。美国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其负责人，主要还是舆论和心理战，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很有限。美国本来就不卖中国军队什么装备，中国军队今后继续向俄买武器他也管不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制裁中国军队的大棒是纸糊的。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余哲元的评论说，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被中方紧急召回，原定于9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也被中方推迟。美方宣布的制裁措施包括把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中将列入制裁黑名单，冻结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禁止任何美国公民和美国公司与他们进行商业往来。另外，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不得借助任何美国金融机构进行出口贸易，也就是说，以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出口武器装备不能用美元进行结算。美方制裁中国军方的依据是其2017年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这部法案意在惩罚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要求制裁任何与俄罗斯国防产业从事重大交易的第三方。目前中国军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多少贸易联系，李尚福名下在美国也不大可能有什么资产。美国对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负责人制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如果美国将制裁升级，利用由他控制的美元结算系统限制所有中国军工企业进口和出口军事装备，甚至将打击面扩展到其他贸易领域，那将在中美关系中掀起更大波澜，中美之间有可能出现全面对抗的危险。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对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的制裁还释放一个可怕信号，中共官员的海外不法资产随时可能被美国或西方国家冻结。对于早已将财富转移海外的中共权贵家族来说，震慑力度之大可想而知。一向不按牌理出牌的川普上周谈到美中贸易战时意有所指说，我们的子弹还很多，曝光和冻结中共权贵家族在海外资产是不是子弹之一，外界不得而知，但相信这是川普政府的核选项，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而一旦使用将动摇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和维稳，后果是灾难性的。面对美国层层加码制裁，北京仍可用美国遏制中国崛起为由，让大陆民众相信美国的狼子野心是嫉妒中国日渐强大，怕领导地位被取代。 但北京当局需面对的是，尽管中国对川普政府发起关税战、投资战和汇率战还有还手之力，但如果制裁中共军方或所有高层官员，类似动用金融战手段，北京恐怕无力招架。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谴责北京不择手段，大踏步倒退。德国媒体称中国不谈论国家以非法治手段对待范冰冰，企图对计划无组织网络攻击荷兰驱逐四名俄罗斯特工。普京访印，俄印将签署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协议。中美贸易谈判崔天凯指美方诚信不足。欧洲议会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意大利2019到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为1.6%。美国制裁伊朗石油业即将生效，推动油价上涨。印度首次向缅甸遣返罗兴亚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中华世界和刘芳的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周四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技术上有能力将石油产量每天提高130万桶。法利赫是在莫斯科出席一场能源论坛时做上述表态的。路透社稍早曾经报道说，四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和沙特9月私下敲定协议提高产量，借以让节节高升的油价降温，并在与其他产油国召开阿尔及尔会议之前告知了美国。消息人士称，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法利赫以及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在一连串的会谈之后达成共识，从9月到12月提高产量，当时油价正朝每桶80美元迈进，目前油价已经升至每桶85美元以上。一名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和沙特同意悄悄向市场增加供应，这样就不会看起来是因为特朗普的命令而增产。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俄罗斯可以每天增产20到30万桶，以解决可能出现的燃料短缺问题。俄罗斯9月石油产量已经每天增加了15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一再抨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要求产油国提高产量以遏制油价。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可能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不利，而该党失去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多数席位，可能对特朗普具有重大的潜在影响，包括可能的弹劾动议等。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表示，欧佩克及其成员国一如既往正在掠夺世界其他国家，我不喜欢这样，没有人喜欢这样。特朗普强调，我们不要报酬地保护他们，而他们却给我们提高油价，占我们的便宜，这不好。我希望他们停止涨价，我希望他们开始降低油价，而且他们必须为军事保护付出代价。特朗普日前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集会上还明确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持，沙特阿拉伯连两周都熬不过去。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也是欧佩克事实上的领导者。据沙特阿拉伯新闻机构称，特朗普上周六致电萨勒曼国王，讨论维持石油供应以及确保市场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能源论坛上致辞时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认为油价过高，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对的，但我们能够接受每桶65到75美元的价格，以维持石油公司的有效运作，确保投资。普京表示，但坦率地说，油价涨到现在这么高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政府自作自受。我说的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及现在利比亚正在发生的事情。 普京还为俄罗斯与欧佩克的限制产量协议做了辩护，称他的目标是要使市场恢复平衡。他表示，至于说减产并将产量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这只是个工具，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平衡市场。当我们与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减产时，我们当时就这么说的，要削减过剩的库存。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石油公司的收入。普京称，如果市场不平衡，就会出现投资减少的情况，最终会导致市场供应短缺，原油价格就会大涨。伊朗方面，德黑兰指责沙特和俄罗斯增产是在破坏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减产协议，并称这两个国家无法生产足够的石油来弥补伊朗出口的减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宣布重新对伊朗石油业实施制裁，制裁将在11月5日凌晨生效。伊朗驻欧佩克理事卡赞普尔指出，伊朗遭到制裁的话，油价将会上涨，俄罗斯和沙特无法采取什么行动来向市场额外供油。他分析说，看看这两个国家增加的产量和他们在合作宣言中的承诺相比较，我们发现沙特和俄罗斯的产出已经分别增加了每天 34.6 万桶和每天25万桶。这个增产数量违反欧佩克的减产协议。国际原油市场近来一直处于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大涨了近 2%， 盘中触及四年高位。美国原油上扬了 1.18 美元，涨幅为 1.6%， 结算报价为每桶 76.41 美元，日高报 76.90 美元。目前，石油交易员纷纷押注明年美国原油价格可能大涨至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资料协会公布的数字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猛增了800万桶，是分析师们预估的四倍，且创下了2017年3月来的最大增幅。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约 3.3 亿美元的武器，包括了 F-16、F-5 战斗机，还有 C-130 运输机以及 IDF 金国号战机的配件与相关的后勤支持系统。本次美国对台湾军售有关详情，法广为大家采访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继文，您谈一下这次这个美国对台湾军售采购的性质及意义好吗？
我们从这个媒体所揭露一些品项可以看出来哦，这次是主要是以空军的一些整体后勤方面的这个飞机零附件为主哦。那这个是主要是因应台湾空军现有，特别是刚才有提到包括这个 F-16 IDF F-5 三型战机以及 C-130 动这个运输机，那平时运作它相关零附件所需哦。我们知道这个飞机是一个非常机密的一个航空器，它在这个长期服役或者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它有很多一些零附件要定期定时的进行更换，那这个才可以保证它能够安全而有效的执行各种任务哦。因此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那这些零附件的供应是非常非常重要。虽然这些属于后勤方面的零件并不像我们之前所听到美国售台，像包括一些机密的导弹，比如说像爱国者这个标枪反战车飞弹，或者这种尖射的刺针飞弹等这种武器那么一样的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但它本身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其实非常重要的毕竟你再先进的战机，你如果没有很好的后勤能让它持续运作，其实这些飞机就很容易发生问题，轻则就是妥善率不高，比如机务状况不好，不能执行任务，不能飞行，重则可能会造成一些飞机失事的意外。因此这次受台湾这些重要飞机的零组件或一些的系统或次系统，那对于持续供应台湾这些飞机的运 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个相关后勤的支持系统是什么意思？哎呦，金国号不是台湾自制的吗？
金国号虽然是台湾自行研制，但众所周知的这个飞机不是台湾独立研制，它基本上是美国在1980年代借由技术输出和美台合作研发的战斗机。虽然这个飞机都是在台湾进行组装生产，但它上面的包括之前的重要的核心装备，比如像发动机部分，我们就知道美国和台湾各制造一半，也就是这个发动机有一半的这个制造以及相关的零件等等是由美国生产美国供应。那飞机的上面像是飞行控制系统，还有一些像是重要的电子设备、显控设备、航电甚至飞控电脑等等，当时都是由美国供应或者美国协助台湾进行研制哦。而且许多重要的一些零件等等也都是直接向美商采购。那也因此就制造或者技术的来源来看，虽然它是一个台湾号称自制的飞机，事实上它是一个台湾和美国合作研制的战机，也因此上面采用许多美国制造的零附件或者系统件或次系统件，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有人说本次这个美国改变军售的模式，有常态化的倾向，那不再像以前那个包裹式的你能向听众朋友解释这两种模式的差别吗？
我认为其实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它是一个持续的美国的政策。当然，它军售的一些品项会随着台湾可能包括预算方面的原因，还有台湾根据像是汉光演习进行检讨，可能陆海空或者整个台海防卫作战在哪些领域里面比较急需的设备，那借由美台进行磋商、进行会谈，然后再决定最终的品项。因此，我认为美国授予台湾这些武器装备或者零件，它可能会每年分多批次，它并非会在其中一次大量的包裹式的供应给台湾。我想这是未来台美在军售或军购这个部分未来可能会呈现的一个变化。
那么中国方面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还提出严正的交涉，也要求美国方面撤销这项对台军售。您怎么看？还有这批军售能够提高台湾的军力多少？是攻击力上呢，还是防卫能力上呢？目前两岸的军事平衡吗？好像台湾自己也还无法对付中共的远程投射，是吗？
我认为其实这个军售台湾是美国维持台湾防御能力的一个既定的政策，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政策，那基本上它不会因为中国大陆的抗议而有所改变。而且过去几年来包括奥巴马政府等等也多次出售台湾这些相关的武器装备，其实也都没有理会大陆方面的抗议和一些声明。但对大陆来讲，要削减美国军售台湾的止语量也是它既定的政策，但是他也深知要短时间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把这个方面的关系完全断绝，事实上也是不太现实。也因此在这个美国军售台湾这部分就形成了美国做美国的，大陆也按照他自己政策照本宣科的进行抗议，这就形成这个十几年来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一个互动一个非常微妙的部分。那这次军售我们可以看出，那它主要是以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撑，尤其是战机方面为主，那基本上它是符合美国所强调强化台湾本身的防御能力。那这些零附件本身是不具备任何攻击能力。事实上就过去几年来，美国不管出售台湾像飞机比如 P3 或者一些导弹像爱国者3或者这个刺针防空导弹，乃至于这个二手的佩里奇这种巡防舰等等，那基本上它都算是一个纯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就是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其实这些武器是攻击性攻击能力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也因此就这个层面来看，过去以来其实美国还是比较遵守他自己所设定的一些政策，就是军售台湾这些品项还是以防御为主，以免过于刺激大陆。也因此就这个观点来看，他并不会改变两岸目前的军事状态。但熟知状况的人也知道，两岸的军事均衡早已被打破，是日益朝向中国大陆倾 胁，也因此过去以来已经有一点点微妙的改变，也就是美国售台这些武器装备，它的主动攻击性会略微增大。比如前几年就有卖给台湾 HARM 叫 HARM 这种反辐射空地导弹，它就是配备在 F-16 上，用于攻击可能这个大陆解放军方面像这个雷达这些防空系统，这是有鉴于大陆方面对台它在军力上那全面在质与量越来越占优势，因此美国授予这种武器是希望借由这些有限的武器能稍微扭转或稍微让整个天平的失衡不要过于快速。但总体来讲，我认为两岸的军事态势其实日益朝向大陆方面倾斜，这是很难逆转的一个趋势。
你刚刚提到这个佩里级的这巡防舰啊，那美国提出来的台湾这个海军参谋也是说预计下个月要完成训练后正式成军，这代表什么意义啊？
这两艘船，一艘叫做逢甲，一艘叫做明船，其实它抵台已经有一年，但这两艘船回台以后其实它的舰务状况不是很好，比如上面很多设备，上面很多系统不是没有完全修缮，就是可能没有达一个很好的状况，但抵台以后经过积极的修理然后复原系统的功能，让舰上的各部门各站位或各系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使用状况，或达到人员的战备水平，因此这些一切到位以后，台湾海军是认为十一月中的时候，这两艘船就是可以正式入列台湾海军的序列，正式执行战备任务，也代表这两艘巡防舰它本身的包括设备的状况、人员的专业能力等等，都已经达到与台湾海军其他目前现役第一级作战舰相同的水准，那可以完全执行上级所赋予的各项战演训的任务。
好，那么本次这个美国军售台湾啊，似乎很高调啊，您认为为什么呢？是配合如火如荼展开的中美贸易战吗？
我认为美国和大陆它的关系目前是非常的微妙，两国在很多领域形成了一个激烈交锋的态势，当然包括目前方兴未艾的这个经贸战，也就是贸易战之外，近期又悄悄地扩展到可能包括台湾问题，包括军事和安全议题哦。那包括台湾问题，就是除了这次的军售以外，我们可以看出过去以来包括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连续几年有不少有台的一些法案建议，其实都让大陆和美国的关系蒙上不少阴影。然后近期包括大陆抢夺了台湾既有的邦交国，美国在这个部分也对于相关的状况表达一些关切，而且把相关这些外国驻外的大使召回美国，那展现一定外交的姿态啊。那这都是台湾因素所发酵的中美两国的一个交锋。当然这次这个军售给台湾这些品项，虽然不是像飞弹、战机、船舰那么具有可能军事的冲击性，而且主要是后勤装备为主，但这么大咧咧感觉比较高调，其实就是在中美两大国博弈的过程，这个美国借由这样高调一个做法想进一步刺激大陆，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在与美国这个多方面以及多领域的交锋里面能够服软，能够改采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姿态或态度。基本上目前中美两大国的博弈就是美国不断施加压力，不断在各领域出牌，最终希望迫使大陆能够服软，能够低头。不过就目前现况来讲，似乎大陆方面的反应并没有照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式走下去，因此包括贸易议题，包括一些军事安全议题，双方的交锋可以说是越来越激烈。比如近期就包括美国派 B-50 轰炸机与日本航空自卫战机在钓鱼岛周边进行活动，这个就是刺激中国大陆在军事上所发的比较新的一个牌局。
好，这个两岸的关系我们不从这个经济战谈起，那么如果单单就军事方面来讲，万一两岸发生冲突，中共要打台湾，几天以后可以打下来，情况会怎么演变呢？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哦。毕竟两岸如果发生冲突，这个冲突的原因其实会造成这个冲突演变一个如何去走，造成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最简单，如果是台湾主动宣布独立，我想大陆攻击台湾，可能国际上他要进行这个声援或进行立刻的驰援，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比较这个令人感到怀疑。但是如果是台湾没有犯任何错，没有任何原因激 起一个大陆单方面的攻击，这个部分可能国际的驰援声音或者强度就比较大。而且我们知道，两岸如果发生冲突，事实上就台湾的多位的国防部长也坦言，如果没有国际的干预，以台湾目前本身的力量要完全抵抗解放军的攻击，其实这个是有很大的困难。也因此，这个台湾过去以来它的建军策略就是经得起解放军的第一击，尽量拖长时间，然后争取外援。也因此，两岸冲突的原因就会形成这个外援快到还是慢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哦。但总体来讲，如果这个大陆方面请全力以军事来攻击台湾，以两岸目前在军力在总体资源的巨大差距来看，其实这个发展对于台湾其实很不利的。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替大家采访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大家谈近日美国宣布对台湾造价 3.3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花都巴黎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各路游客，这些游客前来寻求的往往是体验巴黎的文化底蕴。实际上，浸透着文化的不仅仅是闻名遐迩的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等各类古迹和建筑，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咖啡馆也绝不应小觑。曾有调查显示，许多游客在回答关于巴黎最吸引人的是什么的提问时，许多人的答复竟然是散落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咖啡馆。有人甚至将咖啡馆誉为巴黎文化不可或缺的标志。到咖啡馆去品尝一杯浓香的咖啡，既可以放松身心，也可以享受与友人在一起交谈的愉悦，还是各类人士约会的理想场所。这大概恰是巴黎的咖啡馆历经百年经久不衰的奥妙所在。今天的游客前来巴黎光顾咖啡馆时所寻求的，往往是那些曾记录了名人印记的古老咖啡馆。作为一座文化名城，巴黎始终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艺术家、哲学家，他们往往是咖啡馆的常客，在那里潜心思考、勾勒艺术、热烈辩论。他们在那里改写了历史，引领思潮，构筑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地。如今，这些百年老店依旧高朋满座，依旧吸引着各方精英，依旧不乏缜密的思辨、智慧的交集以及思想的碰撞。首先要介绍的是普罗可布咖啡馆。普罗可布咖啡馆地处巴黎圣日耳曼大道后的一个小巷内，其历史已超过300年，享有欧洲启蒙思想之源的美誉。那是因为伏尔泰、卢梭和狄更斯都曾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甚至就是在这间如今看来并不起眼的咖啡馆内住下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巨著。另外，法国革命的三巨头罗伯斯皮尔、丹东和马拉也曾在那里讨论对社会变革的思考，拿破仑也曾在年轻时光顾此地。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拿破仑曾因没钱买单而在那里留下军帽作为抵押。如今这顶军帽已成为普罗可布咖啡馆的镇店之宝。另外一个曾经见证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的咖啡馆，当属花神咖啡馆，它被称作巴黎的流动盛宴之一。花神咖啡馆以古罗马女神佛洛拉为名，创立于1885年，它是存在主义的启蒙地，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地，也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见证了大文豪波伏娃与萨特的旷世奇情。另外一个深受青睐的咖啡馆是双叟咖啡馆，这个咖啡馆距花神咖啡馆仅数米之遥，被称作巴黎的一处文化圣地。其名称的起源流传着两种传说， 其中之一是命名灵感源自中国清朝产品的双叟标志，因此直至今日仍不难发现这家咖啡馆大厅中央的方柱上端坐着两尊中国清朝官吏的人像木雕。双叟咖啡馆不仅吸引了许多文人大咖，也是许多风流人物的落足之地。海明威、毕加索、珍娜、弗兰娜、萨特和波伏娃等等都曾是那里的常客，为这座咖啡馆名扬四海，流传出一段又一段佳话。此外，针对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和平咖啡馆尽人皆知这种说法，应该说并不为过。这不仅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因为它曾吸引了许多著名人士，戴高乐、毕加索、王尔德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和平咖啡馆与巴黎歌剧院仅一街之隔，室内装潢金碧辉煌，精致典雅，已在1975年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凝聚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的法国咖啡馆不愧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已有民间协会组织发出申遗的呼吁，要求对巴黎的一些咖啡馆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这项申请能否如愿，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定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谴责北京不择手段大踏步倒退，德国媒体称中国不谈论国家以非法治手段对待范冰冰，企图对进化武组织网络攻击荷兰驱逐四名俄罗斯特工，普京访印，俄印将签署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协议，中美贸易谈判崔天开指美方诚信不足，欧洲议会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欧盟预料将否决意大利的预算方案，美国制裁伊朗石油业即将生效，推动油价上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orine 所演唱的 Gorde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